以色列对美国交代进攻拉法事项，势在必行。镰刀男上街斩人，网友话都被习近平同中共逼疯咗。台湾准副总统访问捷克，中共跳脚。欧盟推动冻结俄国资产利润，为乌克兰购买武器，防范俄国威胁。德国斥资购买美国导弹。中企想在美国小镇设厂，这个镇的官员遭居民投票罢免。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哈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以色列当局持续推进发动拉法进攻的准备。3月19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告知国会，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在拉法进行预期地面行动，并且在18日的通话中，他已经向美国总统拜登传达了同样的讯息，那就是拉法的地面行动对于摧毁哈马斯来讲至关重要。请看报道。
内塔尼亚胡说，如果不进入拉法，我们看不到摧毁哈马斯剩余兵力的方法，看不到从军事上消灭哈马斯的方法，因此我们决心这样做。内塔尼亚胡向以色列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表示，在18日以明确的方式告知拜登，我们决心彻底消除拉法的这些哈马斯营。你不能够说我们将摧毁 80% 的哈马斯，再留下 20%。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地面进攻拉法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8日向媒体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不应该令到哈马斯在拉法或者其他地方获得避风港。在人质谈判方面，根据希伯来媒体报道，摩萨德负责人巴尼亚星期二离开卡塔尔返回以色列，向战时内阁通报了有关哈马斯人质协议的谈判情况。巴尼亚19日早上从多哈返回特拉维夫，在卡塔尔、美国和埃及的调解下，以哈谈判近日恢复。以色列预计有关暂停加沙战争和释放10月7日被绑架人质的间接谈判，预计需要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向第12频道表示，大家对达成协议持悲观态度，因为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可能只是在拖延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公开表示计划对拉法发动进攻。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以色列对拉法发起全面攻击，这样加沙战争可能会在几个星期之内的时间结束，而不是几个月。19日，两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国会领导人白宫就同军队、国务院等项目有关的法案达成协议，要求继续强制禁止美国向联合国主要巴勒斯坦机构近东救济工程署提供任何资金，时间将持续到2025年3月。两位熟悉该协议的政界人士表示，美国的资金将被冻结1年，这样的做法将会杜绝任何呼吁华盛顿支持该机构的主张。此前近东救济工程署的10多名工作人员协助哈马斯在10月7日绑架以色列人质，引发国际抵制。在大量谴责声中，联合国宣布针对有关指控进行调查。作为近东救济工程署最大的捐助国，美国每年提供3亿到4亿美元的资金。当局目前要求联合国大会提供调查结果和采取的纠正措施。在中东国家方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即将换届。在3月19日，即将上任的总理穆斯塔法表示，将按照美国呼吁的加沙战后前景制定计划。他说将任命一个无党派的技术官僚政府，既能获得巴国人民的信任，又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并且承诺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政策。虽然如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没有了控制力，有限的影响力只是在西岸部分地区存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此前主张设立同国际共同管辖的政府， 但是反对哈马斯权力机构返回加沙，亦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中共治下社会萧条，恶性事件呈爆炸性增长，报复社会的案件亦开始频繁。3月19日，广州市街头出现手持镰刀的男子斩人，引发网络震惊。有网评感慨话：人的戾气越来越重，都被光屁股皇帝逼傻了。请听报道。
短片显示，在疑似广州京畿南方医院站附近，一名背包黑衣男子手持镰刀追斩路人，受到路人红衣男子反击。旁边道路还出现了南方医院口腔医院的牌，该名持刀男子被指逃离，疑似派出所通知说，黑衣男骑着蓝色共享单车从京畿南方医院通向同和方向，男子手持空气镰刀，当面冲突会存在危险。此前无奈，中国网络刚刚传出邯郸留守儿童凶案，而在19日当日，中国多地至少发生三起疑似蓄意开车撞人案，受害者恐怕将达到数十人。有短片显示，正是在19日上午11点的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校校园内，就有轿车冲撞十几名学生倒地，伤亡情况不明。对此， X 平台网友评论说，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甄子丹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大家可能死于多种不同的原因，恐怖分子都得组建学习班了，整个国家洋溢在积极向上的氛围当中。亦有网友直言，这个简直是地狱模式，一个连菜刀都要实名制的国家，非要说自己比一个全民都敢拥枪的国家安全，一日到晚到处撞人、杀人、爆炸着火，死不要面还在这里自夸，表面上歌舞升平、粉饰太平，里里外外已经是人间炼狱。还有网民表示，在中国即使受伤者送到医院，还有可能被掳死亡、被卖器官，中共在北京天安门开个坦克比这个还犀利，搞明白恐怖事件发生的根源比搞明白事件本身更重要。
根据台湾外交部3月19日的公告，台湾后任副总统、前驻华盛顿大使萧美琴在过境美国之后访问捷克共和国，这个消息引发中共跳脚。请看报道。
公开消息显示，在结束上星期以个人身份低调访美的行程之后，萧美琴转战欧洲，虽然行程依旧保密，不过在19日，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在社群平台上发布和萧美琴的合照。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杰夫表示，萧美琴受到智库邀请访问捷克，并且在就职前和捷克的其他朋友会面交流。今年5月即将上任的萧美琴，此前被中共抨击为顽固的台独分裂分子，她亦受到北京制裁，因此不能够入境中国。不过这样并不会影响国际政界对台湾政府的支持。面对北京要求捷克政府应当约束政客、消除负面影响的威胁，外界并不以为然。立委陈冠廷表示，由于萧美琴还未有正式就任，所以在外交上有比较大的弹性。到了5月20日之后，政府总统即将任职，萧美琴此行有助于台湾对外界传递外交及国防政策方针。
3月19日消息，欧盟的高级官员表示，当局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利用俄罗斯在欧洲冻结的数十亿欧元资产产生的利润，帮助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其他资金。请看报道。
在这个之前，欧洲和美国多次围绕大约2000亿欧元价值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进行讨论，并且准备逐步使用它供应乌克兰的需求。其中大部分的俄国资产冻结在比利时，外界预计俄国海外冻结资产每年可以产生大约30亿欧元的利息，预计其中90%的资金将投入供应乌克兰的武器特别基金， 另外 10% 将纳入欧盟预算，以协助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工业政策。根据目前专家对欧盟条约的解释，欧盟预算不能够直接用在购买武器，但被称为欧洲和平基金的特别基金将在预算外运行，不必遵守相同的法律标准，亦不必经过欧洲议会批准。出于对俄国军事和核武威胁等问题的担忧，欧洲中央银行在过去曾经警告不要扣押俄罗斯的资产，当局亦担心这样可能会削弱大家对欧元和欧盟市场的信心。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北约和俄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再加上瑞士正式加入北约，导致北约的武器可以部署在俄国附近，外界和俄国的关系再度恶化。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表示，将会拿走俄国获得的暴利。欧盟已经就该计划征求了欧洲央行的意见，亦在同时，包括比利时首相德克鲁在内的一些欧盟领导人都赞同这个做法。他们希望利用这笔俄国资金的利润来资助乌克兰的重建。
为了防范俄国军事威胁，德国空军斥资80亿欧元向美国订购了75枚 ASSM-ER 巡航导弹。请听报道。
这种导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射程大约为900公里，几乎相当于金牛座导弹系统。此前德国围绕是否将金牛座导弹运送给乌克兰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由于这种导弹可以从乌克兰境内袭击莫斯科附近的目标，引发克里姆林宫激烈反应。还有一次围绕德国空军高官的电话泄密事件，亦将和金牛座导弹有关。此前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宣布，要通过大幅增加德国联邦国防军的资源，确保德国做好战争准备。目前有分析师担心，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可能在5到8年内爆发战争。就这次德国柏林的采购活动，有观点认为，这批导弹可能是用在储存，亦可能是用作向乌克兰运送导弹的替代品。德国媒体先前报道说，德国总理索尔茨已经同英国进行了会谈，即是德国向英国发送金牛座导弹，以换取英国向乌克兰输送更多风暴之影。德国图片部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的 JASSM-ER 导弹有可能被用来取代金牛座导弹库存。如果他们被德国使用，这种导弹将安装在德国的 F-35 战机上，未来亦可能被荷兰和日本军队部署。
近日中国电池巨头国轩高科准备在美国小镇开设厂房，不料受到小镇居民驱逐反对。为了防止中企开设电池厂，小镇居民投票罢免了几名镇委员会官员阻止项目，而新当选的县委员会上台之后，很快投票推翻了前政府拍板批准的设厂决议。请你报道。
在去年9月份，美国媒体报道国轩高科举行红色旅游，率领员工集体入党的报道，引发美国民众的警惕。此前在密西根州政府和议会的支持下，国轩去年8月获准在格林镇投资23亿4千万美元设厂，生产电动汽车电池零部件。而在去年11月，由于民众反对，格林镇5名支持建厂的镇委员会官员全部遭到罢免，新上任的镇长撤销了先前镇委员会支持建厂的决议。对此，中企国轩高科在美国对该镇的美国公民发起诉讼，而格林镇镇长克鲁斯表示，该镇对企业决定诉讼感到很失望。他强调说，将继续捍卫当地美国居民的立场，虽然当地只是个小社区，但是他们有权利拒绝被欺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